产能过剩呢，如今已经成为了中国经济所面临的严重困局之一。今年年初，中国政府对煤炭和钢铁两大行业提出了具体的去产能目标。在此基础之上，昨天，也就是2月29日，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部部长尹为民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将对钢铁和煤炭两个行业的180万职工进行分流安置。现在我们连线经济学家何青莲女士，来听听她对于这一问题的看法。何女士，你好。
你好。
首先，您认为根据中国政府所制定的这个煤炭和钢铁两大行业的去产能目标，这两大行业的去产能究竟会造成多少人失去现有的工作呢？那么对于人社部这次所提出的这个180万分流安置人数，您怎么看？
我觉得这只是一个开头，因为这个煤炭呢，从业人员是580多万，钢铁呢是360多万，这是中国两个很大的产业。去产能呢，涉及八大行业，都跟房地产有关，钢铁、煤炭、水泥、玻璃、石油、石化，铁矿石、有色金属啊。那么就是去年8月的时候，那个煤炭业呢，是总共是4950多家，已经关停了3900多家。那么呢，就是这个去产能，就是大概的，其中要关掉生产量。达到49%，去年已经是这样了。那么还要继续，钢铁业呢，去年是有一个说法，是钢铁业的严冬真正来临了。那么当时呢，一个就是钢材价格呢，特别低，说是卖一吨钢材的利润还不到买一颗大白菜的价格，已经低到这样子了。那么这些产业都是依靠地方政府的强制银行贷款支撑下来的，因为有一个失业问题。至于那个税收问题呢，其实已经不是很重要的了啊。那么这个问题很严重。所以呢，就是这个去产能，原来呢，中国是打算用“一带一路”，向这个世界38个国家逐步输出这个产能。但是现在看来呢，这个一带一路计划了，亚投行虽然已经开始实施，但是呢，这些国家的经济状态都不好，在这个情况下，就算是中国政府愿意用无息贷款，愿意向里面提用这种什么大量的提供原材料，那些国家可能要在短期内兴起这些基础设施建设呢，也是不大可能。所以呢，现在这个去产能已经提到日程上。那么这八大产业里面以国有企业为多，而国有企业的职工呢就不像私企那么好裁，所以浮出水面的这些失业问题仅仅只是中国失业问题的一部分。钢铁业的目标是在未来5年内呢要去掉这个90%的产能。那么就是最近呢，就是中国政府为了安抚大家呢，总在说这个钢铁行业的亏损萧条是全球化的，然后就列举美国钢铁行业、英国钢铁行业、其他的德国的啊，但是他忽视了一个问题，人家那个人家的产能不像中国一样，这几年内突然暴涨，而且从业人员的规模远远没有中国这么大，更重要的是人家的钢呢，质量比较好，就算是世界市场呢都在萎缩的话，那么就是这个优胜劣汰的，他们还可以保留一部分，而中国就没有竞争力，它主要是建筑用钢材，这是一点。
对，何青莲女士，中国政府也提出啊，将提供这个1000亿元人民币的基金，用以煤炭和钢铁行业员工的分流安置工作，也制定了一些这个分流安置工作的办法。那么，您认为这些分流安置办法是否能够对降低失业率以及解决下岗员工的困难产生切实的效果呢？
它不是为了降低失业率，降低失业率是已经没办法了，它主要是为了减少社会摩擦。就是给这些工人了一点过渡的安置费，比如有的呢年龄大的，到了50岁以上的，让他们退休，退休呢，那么这个时候就给予补偿啊，给予补偿，就一次给予说10多万，还有呢就是有的就是分段安置，有的地方就采取那种轮流上班， 嗯，反正就是说每个地方现在为了减少社会摩擦呢，早就开始八仙过海各显神通，用他们自己想得出来的一切减少社会摩擦的那个办法来安置。因为这些国企有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工人都是聚集在一块，不像珠江三角洲的工人没有根，他们就在那个地方待着，然后就容易起事，所以政府比较不愿意看到他们闹事。
嗯，那么您认为，我们目前也观察到这个在中国各地这个因为裁员而造成的工人罢工事件频发，那么您认为这个矛盾在未来是否会继续激化？那么这次去产能的问题在多大程度上会从一个经济问题转变成一个社会问题呢？
嗯，你问的那个话最后那一句呢，应该是当局呢努力防止它从一个经济问题转化为社会问题，最后引发政治问题，这是他们一直要那个防止的。另外第二个我就想说一下，今年呢可能这个工人罢工反对这个失业可能会成为今年群体性事件的一个高峰。是我讲的，就是国有企业的工人长期住在一起，彼此熟悉，那么容易串通，容易组织，这是农民工没有的优势。
嗯，好的，谢谢何青莲女士在美国新泽西州接受我们的连线采访。